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复活节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福音主日，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，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我们为神枉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在纪念我们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实在是存着感恩的心。若是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、所信的、所讲的、所见证的都是徒然，我们仍旧死在罪里，没有盼望。感谢神，我们的救主复活了。我们感谢主复活的圣灵的大能，在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上做工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复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何等的祝福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，借着复活的这个信息，主日让我们认识你的，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得到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认识什么是真正在基督里的复活，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。愿你与每一个人同在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说在美国重要的节日不是很多，但其中两个重要的节日都是关乎基督信仰的节日。那么一个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圣诞节，另外一个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节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人类的生活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？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？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、复活和人类息息相关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为什么认识明白耶稣基督的受死、复活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生死攸关的大事？那么今天是复活节，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主日。 我们要借着圣经来深入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什么与人类的生与死有着密切的关系？那么人类为什么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复活的盼望？我们知道过去一周称为圣周啊 Holy Week， 周五被称为 Good Friday， 那么今天是 Easter， 就是复活节。那么当我们在讲到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讲死亡，因为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在过去这个圣周里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如何进到耶路撒冷，被出卖啊，最后被受审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在安息日之前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在安息日节将近啊，七日的第一日又复活。所以讲到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必须要讲什么是死亡，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受死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，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和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关系。我们说对一般的人来讲，死亡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或者无奈的事情。我们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的思考过一个问题啊，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死亡。我们人的每一天生活，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每生一生的每一个步骤啊，每一个台阶都有着意义和目的。可是让我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，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似乎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。就像死亡，它阻断了人生中啊一切的意义，包括你的追求、目标、梦想等等。面对死亡，似乎人都失去了盼望。那么一切有价值的东西，那么再辉煌的伟业，在死亡临近的时候，人们都会觉得无奈，无奈。那么什么是死亡？人为什么会死？死亡的结局又如何呢？人真的会复活吗？人真的有永生吗？或者说人怎样得到永生呢？那么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都必须回到圣经中来，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，才能找到真正正确的答案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在开始先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么福音是一个大好的消息，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一个好消息。那么福音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，福音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内容。第一个就是讲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二个就是讲基督为我们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复活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福音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，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。保罗从复活的救主领受了福音， 那么他把这个福音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而且说这个福音你们领受了，并且如果靠这个福音站立得住，那么或者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，你们就必因福音得救。就说福音可以让我们得救，如果你持守不是突然的相信，福音就可以让我们得救。那么什么是福音呢？保罗接着说，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保罗没有说照着传说，照着祖宗流传的传统，照着故事，而是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因为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启示，是神的话，所以圣经讲的一定是最正确真实的真理。所以第一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不仅死了而且埋葬了。那么基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说会为我们的罪死了呢？我们知道死亡，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就是罪导致了死亡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。所以死亡不是说我们生老病死新陈代谢的结果，而是罪的原因。罪是死亡的根本，它可以借着人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，但是之所以有死亡，是因为人有罪，罪才导致了死亡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么什么是罪？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罪。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，他们就不会死，永远的活着。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那个咒诅就是死亡，死亡是必然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死亡，死亡会临到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今天说不死，永远活着。那么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结局。那么罪还有一个，罪和死亡就像啊这个孪生的啊兄弟一样，罪就必须有死亡，死亡就是罪的结局。那么为什么罪这样的可怕？我们说罪它破坏了两个重要的关系。第一个，罪必须是跟破坏了上帝和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在这一个层面上是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违背了上帝真理的律法，当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圣约，那么这个约中的咒诅就是死亡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有一个属性，他是绝对的圣洁、公义和良善。罪是跟圣洁绝对的相对的事情。那么如果我们有罪，我们就不能和那个圣洁的上帝在一起。如果说一个罪能够在圣洁的上帝那里，那么上帝就是违背他的属性，违背他圣洁的属性，也是违背他公义的属性。所以有罪的人就不能与上帝在一起， 所以罪就导致了死亡。那么不仅如此，圣经还告诉我们说，罪所导致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死亡了，没有事情了啊，就像今天很多人说死就死了，死了一切都没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那是我们自以为然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死后却有审判，死后却有审判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如果说真的没有上帝，或者说有上帝死后也没有审判，很多人都希望说去做一个行恶的人啊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，行恶的人总是吃开的啊，行恶的人总是吃香喝辣的，所以只要地上的律法不抓住我，那么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我要赚得这世界上的一切，死了以后大家都一样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错了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说死后却有审判，每个人你今生所做的一切都要最终来到这个审判主面前来交账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另外一点，就是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这个罪的可怕性啊，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严重。我们来看几个方面，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日学在学习这个婚姻和家庭，我们讲到当上帝把取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领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而且二人成为一体啊。那么是一体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。但是我们知道罪破坏了这一切，骨中的骨啊，成了这个眼中钉肉中刺。我们在伤害里面最深的就是婚姻中的伤害，没有一种伤害比婚姻中的伤害还要厉害，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结局。那么罪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颠倒黑白，颠倒性，就是把白的当黑的，黑的当白的，把真理当谬误，把谬误当真理啊。今天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，我们看得太多了，特别是今天人们已经失去了什么是真理，一切都是相对的啊。所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人已经没有了原则，没有了真理，颠倒黑白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虽然他们知道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。那么罪还具有麻木性啊，就像那个麻药，它使我们的这个灵魂麻木，不仅麻木，而且使我们死了。圣经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所以我们不认识真神，我们去拜偶像，各种各样的偶像。罪还具有侵蚀性，就像癌细胞啊，它在你的身体的时候啊，开始的时候你都没有任何感觉啊，在不断的侵蚀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它具有这个就像根一样往下扎，当它侵蚀到你重要的器官的时候，血管的时候，就带来了没有办法的医治和最终的死亡。所以这个罪就跟这个一样啊，彼此的伤害，
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啊，这一个关系因着罪造成了极大的啊伤害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的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我们会残毁人，背后说别人，怨恨神，傲慢、狂妄、自夸、捏造恶事、违背父母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一个在最终的人的真相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是那种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我们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情是当死的，我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要让别人去行。这就是我们真实的面目。我们还是罪的奴隶，罪它有辖制性、捆绑性。当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，它就辖制我们、捆绑我们，我们不得不做，我们没有自由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，我自由啊，我想抽烟，对不对？我愿意抽烟，我想喝酒就喝酒，想抽烟就抽烟，我想吸毒就吸毒，这是我自己的自由。错了，我们是在罪中的辖制之中，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已经成了罪的奴隶，你不得不去这样做。很多的人可能在金钱的辖制中，很多人可能在色情的辖制中，你不得不去做，每天都要这样去做，这就是罪的捆绑。不仅如此，罪还具有毁灭性。罪就像撒旦牵拉着罪人走向地狱的绳索，最后把你带到灭亡里面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。就如我们病人，你得了绝症、癌症，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一样，你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啊，这个医疗的途径，医生来拯救。那么罪人更是这样，罪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就是说一个罪人没有办法自己洁净自己，达到圣洁。所谓拯救自己，就是你变为圣洁，能够到神那里去。那么你自己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，没有办法洁净你自己。就像一杯水里滴了一滴墨汁，很快就消融了，看上去还是洁净的水，但是它的本质已经不是洁净的水了。罪人就是这样，罪污染了人的身心灵，污染了人的思想、情感、理智、意志，所以罪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。那么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罪人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耶稣基督来代替罪人，为信靠他的人的罪而死。这就是上帝拯救的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，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那样一条的道路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洁净，靠着耶稣基督来代替你的罪，然后你的罪才可以被赦免。 所以上帝拯救的办法就是用他自己独生的爱子，完全圣洁的人来代替我们这样的罪人受死。这就是上帝拯救之路。所以基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说还有圣灵上帝的工作，圣灵他重生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。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个罪人啊，我觉得我是好人。人的骄傲、撒谎、各种各样的，我们从来没觉得我有问题，都觉得别人有问题。但是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自己是如此深重的罪人。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能力来认罪悔改。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是表面的知识性的认识，它根本不影响我们。很多人甚至比我们都明白圣经，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把他称为文化基督徒也行，称为什么都可以，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。所以圣灵的重生是非常重要的，只有圣灵的重生，我们才可以认罪悔改，信靠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就是基督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他原本在高高至高荣耀的天上，但是他为着我们的罪，他愿意降卑来到这个卑微罪恶的世界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生在马槽里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生在马槽里，他却生在马槽里，生长在这个贫穷的拿撒勒。30岁开始出来传道，33岁半就被钉上了十字架。他的一生医病、赶鬼，使瞎子得看见，啊，使聋子啊能够听见。他怜悯人，他使死人能够复活。他没有撒过任何的谎，讲的都是真理。他却被人钉上了十字架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来的目的就是为着我的罪，为着你的罪被钉上十字架。他就是那个上帝赎罪的羔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代替了我的罪，代替你的罪。本身我们都是该死的，但是他代替了，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我们再回想耶稣基督，就像那个圣周发生的一切。首先他是被犹大出卖，被他所带领的门徒出卖，只卖了30两的银子， 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我的血，为多人流出，使罪得赦。不仅被犹大出卖，而且被带到公会去受审。公会就是这些祭司、长老、宗教领袖审判的地方。他是那个信仰的主，他却被带到这些宗教领袖这里受审。有大祭司，有文士，有众长老，全会众，而且他们是用唾沫吐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用手掌打他，说你是基督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打你的是谁。羞辱他，还有他所爱的门徒彼得。彼得表现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使女来说，哇，你素来是和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么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到他，这人不就是跟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吗？彼得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然后又有人说，你真的是和他一党的，你的口音都说出来你是加利利的人。彼得就发咒诅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这就是彼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彼得，我们还不如彼得。然后耶稣又被带到巡抚比拉多那里去，罗马的政府那里受审判。当比拉多说，我可以释放一个人，我可以释放一个人，在逾越节之前还有一个强盗巴拉巴，他说我可以释放巴拉巴，要释放巴拉巴还是耶稣？那么祭司长、众长老还有会众都说，我们要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当比拉多再问的时候，他们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还有兵丁，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，戏弄他说，恭喜你，犹太人的王。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苇子打他，戏弄完还给他穿上，脱掉袍子，把他拿去钉十字架。我们还看到那些经过的人、过路的人讥诮他说，你不是说你要拆毁那个殿三日就建起来吗？如果你能救自己，你可以救自己吧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同样，祭司长、文士也戏弄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我们还知道有两个强盗，还有一个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，有耶稣的门徒 有犹大，有彼得，有宗教的领袖，有祭司、文士、长老，有罗马的政府官员比拉多，有会众，有经过的人，还有强盗，有出卖主的，不认主的，羞辱他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戏弄他，讥诮他，嘲讽他，鞭打他，最后钉他在十字架上。在耶稣基督受死的过程中，每一个人的罪都得到了充分的彰显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救主，在这个上帝的儿子神面前无疑地彰显了出来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不是一出戏，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，历史事件，它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写照。你想想看，你是十字架下面的哪一个人？今天我可能就是那个十字架下的宗教领袖、长老。你是谁？连我这样烂的人，不可爱的人，可悲羞耻的人，过去生活在黑暗中，见不得阳光的人，上帝却爱我，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的罪，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人类最残酷的刑罚。耶稣基督本不该死，该死的是我，他却代替我的罪死了。今天我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，这就是主耶稣何等慈爱，舍己的爱，奇异的爱，长阔高深的爱，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测度的爱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会按着圣经所说，为我的罪死了。我们说，福音不仅讲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福音还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，就是说耶稣不仅死了，埋葬了。如果耶稣真的没有死，真的没有埋葬，我们的罪还不能被赦免，他是真的死了，付出了罪的代价。福音另外讲到一个重要的层面，就是说第三天基督复活了。我们说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历史事件，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。我们刚才讲了，2000多年前逾越节，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之前，逾越节之前被钉死十字架。那么到了7日的第一日，就是安息日接近将近的时候，7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敬拜上帝的主日。那么圣经中给我们在4本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这一切历史的事件，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面来记载。那么有 首先是一些妇女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一些妇女来到这个坟墓前，他们看到那个石头被滚开了啊！弟兄姊妹可能知道，在以色列，他们这个坟墓都是凿在这个悬崖和石头这个崖壁上凿开来啊，把尸体放进去，然后再用一个大的圆形的这个石头把这个墓给滚，把这个墓口给堵起来啊，这样的埋葬方式。那么罗马的兵丁还派了士兵在那里守着，但是基督复活了，墓石被滚开了啊。我们也知道还有两个主的门徒啊，约翰跟彼得也去。那么当约翰看见以后就信了，但是彼得呢，心里还存着疑惑。这些都是跟随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啊，做他的门徒，当他们看到主复活的时候，有的心里还存着疑惑。这些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他们虽然跟着主这么多年，但是他们有时候还存着疑惑，因为人很难相信还有死人复活的事情。虽然耶稣在去世之前反复地跟他们讲，人子要被钉十字架，死后3天还要复活，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有的人仍旧不信，也不是不信，还有疑惑啊，还有多马。但是当他们最后真的明白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全然的被改变了。基督的门徒最后几乎都是殉道而死。为什么他们看到基督的复活，他们经历了见证了基督的复活，传讲基督的复活，而不惧怕死亡呢？因为复活是真实的事件。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保罗说，若是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你们信的是枉然，你们传的也是枉然，我们这些为神做见证的也是徒然。保罗讲到，你信的是假的，你传的也是假的，你见证的也是假的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是自己在骗自己。就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都不要来教会了。我在浪费你们的时间，你们也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你只不过是到教会来找一个安慰而已，因为你信的是假的。保罗特别强调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都要死了。我们何必到这里来又敬拜，浪费时间，还要奉献？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所以，不仅那些亲眼见过基督复活的使徒们为他做见证，甚至可以为所传的福音而死，历世历代2000多年来，甚至往基督复活之前而推，所有今天人类历史中信靠耶稣基督 受死复活的人都在为基督做见证。这就是基督信仰，这些活着的人，信靠的人，都是活的见证，因为基督真的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复活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讲到说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我们做医生的啊，特别是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也不信啊基督复活的事，因为觉得这个事情啊不 make sense，人死了怎么会复活呢？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，如果一个人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你再好的医疗技术，你都没有办法把他抢救回来，除非他没死，哪怕他说死了一天两天啊，最后哎呦心脏跳动起来了，那他还是没有死。如果真的死了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让死人再活过来。那你说圣经传的是个虚假的道理吗？错了。当我们明白基督真的复活了的时候，恰恰是圣经的真理，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说明他可以战胜死亡，战胜罪恶。他有这样的大能，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他就能够把信靠他的人带入永生，他也能够让那些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。这就是基督的复活。那么基督怎么复活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上帝的圣灵是他复活的，圣灵的大能。那么那些被重生的人，里面有神的灵的人，圣灵上帝也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圣经在罗马书8章11节说，相信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上帝的大能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其实弟兄姊妹朋友，即便是你信耶稣基督还是你不信耶稣基督，等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不光是信的人，不信的人，那必死的身体都要复活，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说，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复活可以把你带到永生的复活中。另外一个，什么是相信基督的复活呢？就是相信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上帝，能够使你必死的身体也能够从死里复活。那么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呢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必朽坏的、羞辱的、软弱的、属血气的身体，将会变为复活时不朽坏的、荣耀的、强壮的、有灵性的身体。这是相信基督的复活。就像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在论到复活时说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必有属灵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软弱，可能是身体的软弱，灵性的软弱，疾病，痛苦。但是当基督再来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成为那个必不朽坏的啊，荣耀的，强壮的，灵性的身体。那么这一切的发生都必须是基于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，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复活了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、救赎主、赐生命的主，不仅是主，而且是主宰。所以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，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，那么这一切福分啊，都与你没有关系，不是说所有的与你没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，朋友们不要以为说，我不信耶稣基督跟我没有关系，错了，那是他的福分跟你没有关系，他的咒诅审判必然和你有关系。所以每个人无论你信和不信，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都和你生死攸关。不在耶稣基督里，就在基督的咒诅审判、死亡和罪恶中。那么在基督里，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，在基督里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。那么在基督里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你的软弱，面对你的罪，我们可以面对撒旦的控告，我们可以面对撒旦向神宣告说，我可以靠着基督得胜，过得胜的生活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。那么在基督里，我们今天才可以面对逼迫，面对罪恶，面对死亡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。那么在基督里，你才有了从死里复活的确据，因为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上帝的大能，他也必使你从必死的身体中复活。那么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有永恒生命的确据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。那么上帝在圣约中，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福音的恩典，救恩也必定会实现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，他在圣约中的应许当然也不会改变。这就是神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天父的儿女。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这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，给他的儿女在复活里，在基督复活里的盼望。那么基督的复活啊，在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，这个复活是一个完成式。那么希腊文的这个完成式是说什么呢？就说基督复活了，而且从复活一直到永远都是活着的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同样，对那些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，永生不是基督徒在我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才开始的，是一个罪人当圣灵重生他，认罪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，重生得救的一刻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使这个死了四天的拿撒路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耶稣问他的这个姐姐马大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这是耶稣基督问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那么马大怎么回答的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回答呢？马大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临到世界的。所以马大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是啊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个要临到这个世界的。弟兄姊妹，朋友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这位救主，说，主啊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基督复活带给你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我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他还要审判活人死人，我信永生，我信复活，这才是带给我们真正的复活的盼望。所以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弟兄姊妹，还有朋友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都来再一次的思想，你信这话吗？你信这话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荣耀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今天复活了，你不仅复活了，而且永远的活着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为我们祈求代求，将来有一天你还要再来，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施行审判，无论是死人活人都要面对你永恒的审判。主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 因着信靠你，我们就可以越过那硫磺火湖永恒的审判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也祈求你复活的大能每天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无论在灵性软弱的时候，无论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，主，我们都能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每一天过成圣的生活。主，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得胜的日子中得着你永远的荣耀。祷告感谢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